郑轩说，默默默，无限神仙从此得。饶饶饶，千灾万祸一时消。忍忍忍，债主冤家从此隐。修修修，盖世功名不自由。
太上老君讲了受辱不怨，接着他又讲了受宠若惊。这个意思就是，凡是在受到升迁奖赏等荣宠的时候，应该要有不克复合、若惊若惧的想法，怕自己的德薄功浅，福报不够，不能够长久的保持啊。一个人受到了荣宠，虽然是他分内所应得的，但是也应当要守分知足啊，并且有受宠若惊的意思。因为福兮祸所伏，古有明序呢。一般人往往在福报现前就得意忘形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灾祸的原因，而且日过当中，太阳则会开始慢慢的偏斜，月圆之后呢，月亮就会开始渐渐的缺了，这也是一定不变的道理。所以在受到荣宠之后，更应该大积功德，力图报效，不敢有一丝毫的懈怠呀。
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周成王把鲁国封给了周公的儿子伯禽，周公就告诫伯禽说，儿子啊，圣上把鲁国封给你，你千万不可因此而骄傲啊。我听说德行广大能够谨守恭敬的人，他就一定能够长久地保持着他的荣耀。土地广博，物产丰厚，而能够谨守着节俭的人，他就一定能够平安。居高位，握有大权的人，而能够谨守着谦卑，他就一定能够高贵。一个国家的人民多，武力强，而能够谨守着敬畏而不去侵犯他国，这个国家就一定能够胜利。具有高度聪明智慧的人，而能够谨守着大智若愚的教训，他就一定能够得到大益呀。博学多闻，而能够谨守着自己的学问仍然是很浅薄的人，那么他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广博呀。这就是所谓的六守，也都是谦虚之德呀。要知道，天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亏损，而谦虚的就让他得到益处。那么 地的道理呢？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也要使他改变，不能让他永远的满足。而谦虚的，则要使他滋润不枯，就像低的地方，流水经过，必定会充满了他的缺陷。而人的道理呢？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而喜欢谦虚的人呢。所以你千万要记住，不要以为受封了鲁国就感到骄傲啊。一个学者若是能够深深地体会周公对伯禽的教训，那么自己心中的傲慢之气也就无从生起了呀。若是受到了荣宠，自然也就会有受宠若惊的感受和想法了呀。
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朝的岑文本在朝廷发表他担任中书令的职务时，他不但不高兴，而且还面带忧愁。他的母亲看见了就问他说，朝廷重用你，你怎么会不高兴呢？文本回答说，我既不是朝廷的元老功臣，也不是皇亲国戚，今天却得到了朝廷的荣宠，而且中书令是个官位极高、责任很重的职位啊，所以我才感到忧愁畏惧呀。岑文本对前来向他道贺的客人说，我今天只接受你们的吊唁，而不接受你们的道贺呀。太上讲，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施给他人的恩惠，绝对不求回报；赠送给他人的财物，也绝对不后悔。施给他人恩惠，若是还希求他的报答，那就是自己的贪爱之心还没有忘记啊。送给他人财物之后又觉得后悔，这就是自己的吝啬之心还没有化掉啊。要知道，贪心而且吝啬，这是君子所不为。《金刚经》说，菩萨对于各种的人事物是不会有任何的执着而行布施的。又说，若是菩萨能够不着相布施，那么他的福德就不可思量了。由此可知啊，人若是能够以财物救济帮助别人，能够做到内不见有能布施的我，外不见有受布施的人，中不见有所布施的财物，这就叫做三轮体空，也叫做一心清净。如果能够这样的布施，纵使布施不过一斗米，也可以种下无边无涯的福了。即使是布施了一文钱，也可以消除一千劫所造的罪了。 如果稍微有一点希求回报的心，虽然用了20万两的黄金去救济别人，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福啊。至于追悔这两个字，尤其是人生的圣凡关键所在，所做的恶事，若是感到后悔，那么将来心中的恶念也就渐渐地停止了。所做的善事若是感到后悔，那么将来心中的善念也就不再生了呀。人若是在布施之后还会后悔，那么还不如不去布施，不去赠予，来得较为妥当啊。世人想要使得谷仓里面的五谷充满，而且每年都不缺乏，那么就必须取稻和麦的种子，勤奋地用犁来耕，把种子种在田里面。若是不去种，那么谷仓里的五谷很快的就会用完了。法里面的道理也是一样，要以孝顺心、慈悲心、恭敬心作为种子，而以衣服、食物、钱财和自己的生命来当作牛犁，以自己的父母、贫穷、疾病的人和佛、法、僧三宝来作为田地。若是佛弟子想要得到藏世中的百福庄严，生生世世没有穷尽的福报，就必须要用慈悲心、恭敬心、孝顺心，将衣服、食物、财帛乃至于自己的生命恭恭敬敬地供养给父母与贫穷疾病的人和佛法僧三宝，这就叫做种福。若是不种福的话，就会贫穷，没有福报和智慧了，而进入了生死险恶的道路中啊。这里讲的种福的田，就像那种谷的田一样，所以叫它做福田。那么什么叫布施呢？布施可分为三种，有法布施，有财布施，有无畏布施，以种种的方便来劝化教导别人，这就叫做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最大。财布施就是用钱财来布施救济他人。无畏布施就是解除别人的恐惧和痛苦。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几种布施都不难呐。